好，对不起，有些技术上的搅扰。好，第三十六，从第三十六节起，由我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谁是罪人，谁是罪人。
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捂住了你的心门。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
了。
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六到五十节，这里其实要教导我们的是，靠着那赦免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这蒙赦免的能够爱得多。靠着那赦免我们的罪的耶稣基督，我们这蒙赦免的能够爱得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是要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马上想到说，彼此相爱是以行动去表现，确实没错。可是这个表现是怎么样孕育而生的呢？是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我们说我们要爱人，我们就能够去爱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爱人之前，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省察以及在主面前的降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人的爱多的时候，那其实是对，是一个证明，是一个证明说这个人知道自己是得着赦免的罪人。所以但愿我们在今天这样一整段经文的查考当中，我们确实是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可是我们要知道，在彼此相爱背后的一个巨大的绝对的一个驱动力，也就是上帝对罪人有赦免，而且赦免的是多的。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您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主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天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是您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感谢阿爸父有如此的厚恩待我们。感谢阿爸父，我们如此祈求祷告相信，乃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这样一个基督教 界所刊登的一个文章，这文章的标题是逃脱现今的拜比文化。那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翻译啊，因为它这个文章是英文的，所以给你们一下那个英文的标题 An Escape from Failure Culture。 那我想说 failure 呢，失败，因为我们华人喜欢写，不要说失败，这听起来太直接太难听了，来个拜比比较文绉绉，所以我们就来个拜比文化。那这个文章呢，是在整个今年，主要去年2015年环球小姐结束之后所写出的。那如果我们略略知道在环球小姐发生了一件糗事，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或许我们就知道这个文章的一个背景。那在环球小姐2015年环球小姐这样一个比赛当中呢，在最高潮的时刻，你在等待到底是谁得到那冠冕的时候，Steve Harvey 也就是当天的主持人，他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乌龙，因为他看到了成绩单以后，他误看到了那个名字哈，所以把其实是得第二名的被封为第一名。那有三分钟之久，那个哥伦比亚小姐觉得说，哦，那我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所以在众人面前就非常的不是潇洒，非常的光彩熠熠哈，这边挥手啊，然后皇冠闪亮亮的。可突然间我们看到 Steve Harvey 他就走到台前，然后说非常对不起。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说，哦，这个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最后菲律宾小姐，其实她是最后是得到冠冕的那一位，她自己也非常的就是觉得很诧异，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这样一个糗事发生的时候，这样一个乌龙发生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轰炸行动。所以这个作者呢，这个基督教的作者或基督徒的作者，他写了这一个文章，要来鼓励并且积极的提醒基督徒们，千万绝对不能够是在这样所谓拜比文化当中的一个参与者，甚至是一个建造者。所谓拜比文化呢，就是急于去模仿，去嘲笑别人的失败，却对自己的软弱完全没有那个心意要去审查。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人平常做得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什么话都没得说，就说啊，对啊，这本来就应该的嘛，他努力得到好成绩是应该的。可是当任何一个人产生了一点小错误的时候，在拜比文化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就是死咬不放，我们就会说，哦，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他简直就是不应该活的，他在世界上简直浪费我们的氧气。你突然间觉得说，这个拜比文化其实跟着我们雅各书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要快快的去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在拜比文化当中，我们会很快的动怒，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那样子，或者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笨，我们会很快的去说，我们不会去探讨说，诶，这为什么会摆出这样一个乌龙，我们会很慢的去听。所以在这个环球小姐这个乌龙事件发生之后呢，在网上流传，我自己本身也收到，我朋友就寄给我，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 Steve Harvey 的脸在一个图案上面，然后他写 Happy Easter。 然后就想说，哦，真的是很惨，他这个真是遗臭万年了哈。甚至有人说，你就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来就是最后宣布到底是谁得了这个冠军，就一个工作，连这个你都做不好，有没有搞错？在拜比文化当中，完全是忽略了我们还是人，我们人还是能够有失足的那一刻。只是很不幸的 Steve Harvey 是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失足，可是这个作者在这个文章当中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日常当中我们失足的时间可多着呢， 他对自己的反思是，我在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上所失责的地方，我有没有对自己有那么严厉的审核呢？我是不是对自己在作为一个丈夫，在作为一个员工这方面，我是不是也有同样高的要求呢？那或许我们想说，可能 Steve Harvey 他这个只是就是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事情。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时间够久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非常喜欢去看别人失败的地方，一个所谓一系列叫做 Epic Fail。 那我在想 Epic Fail 怎么翻译，那就是或许就是旷世的败笔之作。你只要去上网，去 YouTube， 你去打 Epic Fail， 不管是 Vine， 不管是你自己家中的一些像是 America's Funniest Home Video，这些往往都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以及愚蠢上。看了看，我自己本人发现说，看久了会上瘾的。不是因为你觉得说啊，这很快乐，可是在这种变相一种不健康的快乐之下，发现说原来自己的恶性是很容易喜欢沉浸在别人的错误当中。因为相比之下，你觉得说那人怎么那么笨？那人会那么笨，那可见我比较聪明，似乎就是反弹式的变成一种自我建设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当我们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这其实就是在败笔文化熏陶之下已经开始产生的一系列而且是大众接受的一些事情。那或许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看体育节目的，如果你看体育节目的话，你打开电视或者说你跟你的孩子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旁述员常常会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球员应该是这样子，应该这样，那应该那样，他在这个时间他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一个评述员或者在一个球迷的世界当中，每一个投球，篮球里面每一个投球一定是空心进球，每一个射球一定是会进球门龙门的。因为在一个败笔世界当中，我们想象的只是一个完全美好的一个世界，完全与现实脱节，并且没有把对方看为人，而只是把对方看为一个所谓一个完美的一个机器。又或许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冒犯过别人，发现说哎呦，这样冒犯一次真的是很难翻盘啊。就是说你可能过去十年对一个人好，他就说啊，你对我好，很好很好，冒犯他一次后，你可能需要100年来补偿你自己所做的错误。我们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是华人一个经典。可是也就发现说在其中很多的懊悔，很多的不原谅，确实是很容易在一瞬之间，所有建立好的就是美善的事情建立了起来，一夜之间可以就是完全的消失。像是影星，他们其中一个很担心就是那一张照片，只需要一张照片就可以完全毁了他的整个影星的前途。甚至是青少年现在我们 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已经不流行了哈，所以你要跟15岁以下的小朋友交流的话， Instagram 跟 Snapchat 是几乎是唯一的管道。那 Instagram 他们在其中呢就会非常的花时间去确保每一张 po 上去的照片是可以让他们受欢迎的照片。你有少年人，不是我们教会的少年人，这是看电视节目的一个纪录片里面，一个少年人他自己承认，他甚至要拍上可能100张照片，从那100张照片里面选那一张，他觉得是最完美、最漂亮、最能够让人接受的一张照片。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 可是少年人说，你可以是全校最风靡的人物，只要一张照片，你就从天堂跌到地狱。就一张照片，在家人以及朋友当中，就一个字，说错了一个字，我们就或许关系就差不多要断绝了。所以我们自己回想的话，如果我说啊，你这样去想一个人，你想他的好，我们会发现不容易想啊。然后说你们可以回去今天做一个练习，对自己的先生或太太说啊，我要想我先生多好，或者说我太太多好，可能可以想到，可是要想说先生有多差，或太太有多烂，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很快的那个纸就可以写满了。这个就是我们本身的罪性，容易记得恶，很容易忘善。所以这个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一定要脱离这样的所谓的拜比文化。可是脱离了拜比文化，要进入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呢？他鼓励并且积极的提醒基督徒们，一定要是积极的参与并且建设一个在现今社会当中所严重缺乏的一个所谓的恩典文化， A grace culture。 为什么基督徒是需要参与在这种恩典文化的建设当中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蒙赦免的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作为一个蒙赦免的罪人，我们是完完全全的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所以作为一个蒙赦免的罪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去嘲笑别人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知道，我们本来是应得到那永久性的一种嘲笑，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在上帝的恩惠当中，在上帝借由主耶稣所给予我们的爱当中，我们却得着了那永恒的爱戴，不是永恒性的嘲笑，乃是永恒性的爱戴。同时间，作为蒙赦免的罪人，我们能够理解到，哎呀，失败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达不到标准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 Steve Harvey 这位，他之前有人就说，哦，他因为他以前都是嘲笑别人的，因为他是说笑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别人的一些糗事拿出来讲，所以现在自己变成笑柄。那自食其果，有人这么说啊，或许也是。可是同时间，我们要想说，其实他当天晚上，他非常的大方的承认的是他自己本身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很多政治家或者是明星，他们所谓的道歉是那种似是而非的道歉。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受到伤害，我要跟你道歉。这个把整个责任又推到那个受伤害的人身上。自己本身不需要接受承认，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误啊。那如果你觉得我有错误，那或许我就跟你道歉。这种叫做似是而非的道歉。可是 Steve Harvey 他很大方的在众人面前，他说这个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会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非常的体会到说啊，没有达到标准确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神面前是那旷世的一种失败。可是我们却因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得着称义。这完全是一个颠覆着我们一个所谓直觉性所应该得着的一个后果，完全是颠覆了这样一个思维。作为一个蒙赦免的一个罪人，我们其实心中没有那个必要，没有那个需要，也没有那种渴望要去嘲笑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快乐不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或者别人的软弱上，乃是建立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心中的所谓对自己的踏实感，或者说觉得说自己到底有是不是一文不值呢？还是价值连城？不知道。可是我们这样的一种踏实感，不是建造在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在这种所谓对比之下，我们觉得自己比较不错，乃是我们对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救恩这样一种确据，这样一种证明，神是爱世人的。 是爱罪人的，在罪人还未知道神之前，已经是为我们舍己的这样一个耶稣身上，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实际的踏实感。所以在一个恩典文化当中，我们急于去做的不单单是要给别人所谓的翻转的机会，而是同时间要将主耶稣基督本身带给众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这还是继续告诉他们说，你需要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好处，你需要重新在你的自我称义上再一次的建造，来证明自己确实是有价值的。可是当我们给众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的时候，就像或许我们刚才所唱的这样一个诗歌，拿去世界所有的一种要求，拿去世界所有一种宝足，只给众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得着一种所谓的救恩，乃是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有恩惠，他有慈爱，他有平安，他有喜乐，这一切都是加给属神的人。所以没有那种压力需要再靠着自己的自己的优点，或者说自己所得着的一些成就来去赚取在神面前的一种接纳。已经 Steve Harvey 这件事情发生，是离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日子已经2000多年。可是呢，当我们再重新来看这路加福音第七章这里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好像还没有经历那么大的一种所谓骤变。因为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所谓拜比文化以及恩典文化依旧是在交战当中，依旧是肆虐着整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社会的一种互动。所以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当我们现在来看这样路加医生他所做的这样一个记载，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及一个罪人之间的一种张力，而在这张力之中是主耶稣基督他本身，而主耶稣基督带着他所有他的恩典、他的真理，告诉我们说，确实在这所谓恩典文化当中有他的美丽之处，因为所展现的是神的神圣，是神那不一样的那一面。他同时间也揭发了这样拜比文化的丑陋，告诉我们说，在人自己自我称义的状态之下所可以产生的也只有伤害，也只有隔离，没有接纳。这一整段的描述充满着张力，从一开始其实一开始就充满着张力，就好像一个火药随时都会爆炸了的。我们看第36节，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他想说 OK，有人请主耶稣基督去吃饭，这没什么问题，确实。可是呢，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主耶稣基督不一定是个好人，他或许是一个老师，或许是有众人追随的一个老师，可是其实在这之前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和法利赛人之间有摩擦。我们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在前一章，主耶稣基督就在安息日，一个法利赛人觉得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而且这不是说主耶稣基督不觉得安息日神圣跟重要，主耶稣基督眼中的安息日也是很重要、神圣，可是他对安息日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当中，他去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一个人。法利赛人看见了以后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就是做工，就连救人的命或者说这样的医治也是不行。所以其实在路加医生的记载，他们心中起了那种怒火，已经开始决定，已经开始思想说要去如何解决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出现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这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所谓绝对欢腾的一个时刻啊。那我们也看见说，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晚餐。那照犹太人的一个规矩或者说一个习俗，这样的一个晚餐呢，其实是公开性的，不是一个所谓不是一个所谓私人的一个晚宴，乃是说谁想要来参与，或是想要参与这个讨论，或来听一下这个主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之间有什么交谈都可以。所以呢，这完全是让众人能够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整个张力已经在第36节当中开始慢慢的产生，然后来到37节，这个张力就越其实有一种紧张开始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罪人出现在他们当中，而且这罪人还是一个女人。所以当我们想说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出现在这样一个晚宴的时候，对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一个文化，并且在法利赛人是非常注重自己的洁净、自己的圣洁的一个宗教族群。当这个女人出现在她的家中的时候，出现在法利赛人家中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女人可以玷污她整个房子，可以玷污她自己本身，她可以造成她在宗教礼仪上很大的一个困扰以及很麻烦。所以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发现说这个故事要怎么样开始延伸呢？所谓的拜比文化以及恩典文化要如何的如何呈现呢？路加医生接着就告诉我们说，确实在这样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之下，是关于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将会有如何的表现，而主耶稣基督本身他对这两个人又有什么样的一种评论。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也就是西门，第36节，然后第37节，这个女人我们其实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有罪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看中文翻译或者是英文翻译的时候，我们说 OK sin 罪就这样子，可是路加医生所用的那个词是非常重的，他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这女人的罪呢，往往是来形容一个非常严重不道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不只是一个骂人的一个行为，有很多评论家写着说她或许是一个妓女，只是在之前因为见过主耶稣，得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侍以及赦免，所以他在生命上能够有所改变。可是在这里第37节所对这女人的形容，就告诉我们说她是一个活在罪中的罪人，而且是众所皆知的。这她在那个镇上，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女人是不道德的女人。他们两个人都会接触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先说哦，这又是一个张力，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自己本身是德高望重的，是学术修养很高的，是一个在宗教礼仪上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而且是所谓在众人眼中的是义人。我们碰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卑贱的，是一个不道德的，是一个没有人会想要去喜欢的一个人。这两个人都接触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他要怎么样去和他们互动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是邀请主耶稣基督与他吃饭，而且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蛮有礼貌的法利赛人，因为之后我们看到说他对主耶稣的基督的称呼是夫子，那样的一个形容之下，其实是他是对主耶稣基督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尊重。而这女人她自己本身他有一个目的，他来到这样一个晚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见主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穷人确实是可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晚宴去讨一些就是碎食来吃，可是他当天晚上他的用意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带着 盛香膏的玉瓶来到这样一个晚宴，也就是说他是心中已经有了这样一种驱动力以及一种意念，说我一定要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路加医生他对这两个人的形容也非常有趣，因为法利赛人他是很有主见的，而且他是会说话的，可是在记载当中这女人是完全在言语上是一句都不说，可是她的行为带出了更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说这样单单这两节的一个开场白啊，就充满着一种所谓的紧张，那很快的这个紧张就升级了，你觉得说哦，这个就火药味开始越来越浓了哈。所以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这女人做了一个当时人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的一件事情。路加医生怎么记载呢？这女人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个不论是在所谓社会上的礼节，或者是在宗教上的一些界限当中，都完全是不能够接受的，是已经完全就这样，他这样一个行为就完全把这一切大家所珍惜的事情所完全打破了。因为我们想说这个完全被人鄙视的竟然来摸一个众人所尊重的一个拉比，那这个不道德的竟然来触动这样一个所谓在宗教上是圣洁的人，这完全是会玷污对方的一件事情。如果当时以社会风俗是整个审判官的话，他们就发现说哎呀，她已经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她这样做简直就是罪上加罪，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然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西门这个法利赛人他心中完全就是愤愤不平，他就觉得哦，这个女人也太不知天高地厚。第39节这么写，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他不单单是看着这女人然后不接受这个女人，他也看着主耶稣基督，然后对主耶稣基督才开始产生质疑。他对主耶稣基督已经其实下了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可能是先知呢？因为是先知的话，他一定能够已经预知到说这个女人她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既然他不知道这女人身份，而且还允许这女人来触动他的脚，那肯定主耶稣基督不是个先知。而且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允许这女人来碰他的脚这方面他也做错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我们看到拜比文化的心跳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看到在这法利赛人的脑海当中，他已经想了，我是一个崇高的人，必须要和这些不能够触动或者是这些不道德的人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因为这些人呢他是身处在一个所谓道德的黑暗当中，而我是身处在道德高处的，我们天与地是不相合的。这个是所谓拜比文化的一个所谓心跳，因为一定会马上产生距离，马上把别人推开，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压得很低。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完全不允许这所谓拜比文化的出现，不允许这所谓拜比文化作为一个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开始与这个法利赛人有口头上的一个接触。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怎么回答？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其实这里主耶稣基督已经告诉这法利赛人说，我是先知，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预知，可是我其实知道，我也就是因为知道，我现在可以把你这样心中的一个想法能够带出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照着他的惯例，他讲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故事，然后向这个法利赛人发问了一个问题。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不是要让法利赛人觉得羞愧，或者说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啊。这个问题主要是要带出所谓拜比文化里面那样不愿意赦免他人的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罪过，也要带出所谓恩典文化当中愿意赦免他人罪的这样一个恩惠。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它是一个假设，虽然是一个故事，可是它其实有在所谓实际生活上有很直接的应用。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其实是要让法利赛人自己开始反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他要法利赛人自己想说，一个蒙赦免的一个人，也就是完全这个罪债完全被消除的一个人，他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里答案也就是一个很深层的一种爱。这种爱是来自自己本身没有能力之下，却得着了所有一种释放所产生的一个爱。我们看见这个西门他的回答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哈，因为他知道说主耶稣基督非常聪，他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主耶稣基督非常的聪明，所以他说我想是，这我想是的所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他知道说主耶稣其实已经把问题转到他的身上，要让他自己，而且他自己所要给的回答将会是对自己的一个判决，也就是说哦，那你就是也说我如果没有这样大的爱，那我就是一个不对自己的赦免看重的一个人，觉得说我本来就应该得到赦免的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种爱。所以他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缓缓的要让他自己本身知道说他自己缺乏了对上帝赦罪的这样一种感恩。主耶稣讲的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其实是很怪的，因为当下的一个风俗呢，就是一个债主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追讨那个债，就算是五两银子他可以让你下监。所以我们在其他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说确实是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借钱的这一位呢，他完全没有去追讨这个债，反而是把这个债消除了。这是要告诉这个法利赛人说，在恩典文化当中，恩典也就是将好处给予那些不应得的人。虽然说你确实是应有五十两银子或五两银子，你理当照常理事你要还的，可是债主说我有恩典，我来所谓吸收或者说 absorb， 我来承担你这样的一个罪债，是由我自己本身来出面，你自己本身没有能力没有关系。而且在神的面前，这五十两银子跟五两银子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在神的面前，这罪人偿的罪债不管是大或小或者多或少，在神面前一样无能，可是神愿意来承担这样的一种罪债。所以要告诉法利赛人，你要知道在神里面确实是恩典，我们抓紧的不是人的错误，乃是人纠正人的错误，或者错误得着纠正之后所可以带出来的一种蜕变。在神的眼中，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他所抓紧的不单单是人有罪，乃是人有神的形象，人的罪得到赦免之后，在神的里面的新生命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美好神的形象。在耶稣眼中，所有的人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偿还罪债，他自己本身愿意承担这样的罪债， 可是同时间不单单是人得到释放，而且释放的有内涵，这内涵也就是我们所现在所说的爱。为什么那五十两银子得到得就是得免五十两银子的人可能会更爱神呢？为什么那得五两银子的人，所以自己本身也真没能力啊，所以不管五两或五十两照理都应该很喜乐，可是为什么那五两银子的人会觉得说嗯还好吧，因为五两银子是五天的工期啊，工资，或许心中还是可以有一种想法说啊，反正五天嘛，那我就加班啊，加班加一个月好了，顶多加一个月我还是能够偿还。五十两银子比较难，所以当然我觉得比较困难，可是我五两银子靠自己能力或许还是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个简短的比喻当中心中要得到一种警告，我们还是要很小心，不要在潜意识当中觉得说我们还是可以靠着自己的某种能力能够来达到救恩的一些果效，因为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是完完全全是在主的身上，是由他来决定我们是否还欠债，不是我们自己任何一丁点的能力所能够贡献在这所谓我们自己本身的救恩上。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恩典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种意识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第二个机会，不是说好我现在给你第二个机会你再尝试一次，你再努力一遍，你再做好来你就可以进入天国，这不是所谓上帝给我们第二个机会的一个用意。上帝给我们第二个机会在主耶稣里面一种更新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来体验另外一种的生活，另外一种的模式，一种活在神光中的一种生活，而不是处于在一种社会对我们的要求，自我对自己的要求的这样一种背负这样重担之下的一种生命。我们所得着的这样第二次的机会，是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活出不一样的一种生命，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在恩典当中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到赦免以后心里释怀，我们就懂得如何去爱，爱神爱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第二次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或在生命的翻转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或一个特征，也就是爱，而且这爱呢是对于这个所谓债主的爱，对于这个偿还了我们罪债的人的一种爱，因为他不只是拿走了我们五十两银子的债，他是拿走了我们毕生我们所欠下的罪债，是让我们完全能够崭新的开始，能够完全的有新生命的这样一种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债主有深层的爱，同时间这个爱呢是对别人有爱，对别人有爱是因为我们看见说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是处在这个罪债的重担之下喘不过气的人，同我们一样是需要神救恩的人，是同样需要神来承担这样一个罪，为他们来承担罪债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啊，这人是罪人，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说这人是罪人那人是罪人，可是当我们说那人是罪人这人是罪人的时候，不是为了要隔离，乃是要把他们拉近贴近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哦，你这人真的不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啊！确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样的，我们也看着世间现在我们可以关注许多不同的课题，枪械管界管制，对不起，或者是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已经是几乎是完全没有在媒体在报道了，或现在新的一波打来的是所谓变性的这样一个趋向，所谓人性别的分隔的这样一个争论，在或者说现在是甚至堕胎重新出现在媒体的讨论当中。 当我们看这些种种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这真的是很糟糕的罪行。可是我们停在那里吗？还是我们更迈前一步说，这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上由上帝的真理当中教导我们看见这是罪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要如何去行？作为基督徒要如何因为自己是蒙恩的罪人，蒙赦免的罪人，我们要如何去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债主面前，使得让这债主能够把他们的罪债也能够取消呢？所以靠着那赦免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这蒙赦免的，我们能够爱得多。主耶稣基督看到法利赛人西门，这法利赛人他回答的正确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把他教导的最高潮带给了众人，非常的明显的来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么我们要把他视为普通人，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要对他是主子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对他献上一个敬拜。44到5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对不起，主耶稣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当主耶稣说问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的时候，不是说你有没有用眼睛看得见她，她是否真实存在，这不是主耶稣的用意。主耶稣的用意是说你看见她了，是你实实在在知道说她有这样一个人体，可是你看见她的灵魂吗？你看见了她的价值吗？你到底有没有看中她？你有没有看她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是否是承认说她也是一个珍贵的灵魂呢？还是他是一个可以任由你鄙视，任由你去排挤的这样一个人？主耶稣说，你看见这人吗？你看见这人不只是罪人吗？因为在西门的眼里，这女人就是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形容，也就是罪人。可是主耶稣基督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们同样可以问自己说，当我们看见众人在我们身旁的时候，不管是信徒或者是未信的朋友，我们看见他们了吗？我们是否真真实实的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一个灵魂？很奇妙的是，主耶稣并没有说他不是罪人，反而主耶稣在他非常带有怜悯的一个方式之下，已经说这女人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她许多的罪得到赦免，她既然有罪，她就是罪人。主耶稣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说，这女人确实是生活在罪当中的，可是她没有停止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她所看见的是一个能够因为罪得着赦免，在生命上有翻转，能够变成是一个很得人疼爱的一个人，是一个可以有爱心的一个人。主耶稣所看见的是一个人满有神的形象，在罪的瑕疵之下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来，可是当罪赦免之后，当这样一个枷锁脱落以后，生命可以有蜕变。这蜕变其中一个特征，也就是那样完全流露的一种爱。44到46节，主耶稣是拿法利赛人自己，他没有说，就是与这女人之间有在行为上的一个对比。那很容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对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法利赛人真的失职了，又没有亲嘴，又没有用油，又没有用拿水去给人家洗脚，这什么主人啊？我们中国人啊，多么厉害啊，就满汉全席马上出来了，对不对？其实呢，这主人他并没有失职，可是他是达到最低标准。他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一个主人是没有这样一个责任，是需要拿水来让客人洗脚，或者是拿橄榄油来膏他的头，或者是与他亲嘴，这都不需要。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带出来的用意，是要告诉说，这女人所给予耶稣基督的，所献上的，不单单是所谓宾客之间所应有的一个相待， 这女人所带出来的是对主耶稣完全的爱戴，完全的尊崇。我们看见这脚往往是最脏的，可是呢她愿意，就是她对主耶稣的爱达到一个程度，或许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罪的一个反思所流的那种一种忏悔的眼泪，或者是因为她得到释放所以流出来的一种喜乐的眼泪，或者是喜乐参半都有。可是她愿意屈身下跪，能够来去洗净主耶稣那肮脏的脚，同时间拿着他自己本身所谓女头发是女人的冠冕哈，是很重要很宝贵的，可是他愿意拿他最宝贵的能够来擦干主耶稣的脚，并且连连亲嘴。这亲所谓亲嘴就是对主耶稣基督，也是以前人对君王的一个表现，也是完全的一种尊崇。那香膏油往往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所以你想想看，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年薪多少，或者说平均五万好了，你愿意拿五万块钱的一个东西来抹一个人的脚吗？耶稣在这里所带出的对比是，你没有用那个最普通的橄榄油来膏我的头，头是最崇高的身体的最部，那个在犹太人的想法当中一个最崇高的一个部分啊部位。可是你看这女人，她拿最贵重的香膏油来擦那个最肮脏的一个地方，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身体的部位。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女人她完完全全的是珍惜主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眼中，他只是请了一个客人，请了一个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老师到他家中，或许能够交流交流，可是对这女人的心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完全是在关系上的贴近，完全是关系上的一个拥抱。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新的来了，确实是在那过去过往旧的活在那罪恶当中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对神的神圣的一种委身的生命开始。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这女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这样读下来很容易觉得说，哦，因为她爱很多所以她得到赦免，可是其实主耶稣所要带出来的用意是，你看她爱这么多，就代表她已经是得着很多的赦免。他完完全全知道说他自己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神的爱中他是完全是怎么样的一个得着的一个救恩，所以他现在可以爱很多，他的爱证明了他的赦免。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因为觉得说有什么，我只不过是逃过一小劫，又不是大难，那有什么问题？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最终还是说的是他对主耶稣的信靠，因为是他的信救了他，不是他的好行为救了他，是他对主耶稣有相信，神愿意赦免，赦免之后所带出来的就是那美好的行为，这美好的行为也就是爱的表现。他的爱是他所谓被得着赦免的罪的一个证明，完全是出自对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一个感恩。最后做结论，故事的结尾告诉我们说，这女人她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是其实犹太人很平常见的，就好像说哦，大家您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在主耶稣口中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这不单单是愿神的平安临到你身上，也就是一种期望，一种期许。这不单单是一种期许，乃是一个现实，是告诉我们说，这神真真实实的接纳了他，所以在神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平安。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告诉他说，你的罪赦免了，这比我们普通就是握手言和来的更好，因为神说话算话了，就是说出来以后就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知道说， 因着他的信，他在神面前完全是被接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那实际的恩惠。其他的客人在当天的晚宴当中，他们问说啊，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这个是路加医生非常聪明的一种写作方式，因为马上呢，我们心中有个答案，那答案是谁？主耶稣基督。他们或许不知道，可是我们读了故事以后，马上一被反问，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恩惠、慈爱、能力来赦免人的罪。他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名字本身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将会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并且他是神所高的那一位君王。当我们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他是主子，他也是救主，他是蛮有恩惠的。当这女人把她最糟糕的那一面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也就是她过往的一切所有的罪恶的时候，基于她的信，她得到赦免。当这女人把她最好的那圣膏油以及她头发献上作为一种敬拜的时候，主耶稣在众人面前，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高举了她。并且我们知道，从那时候到现在，他的故事继续的成为众人的鼓励。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同样的那一位主，他是欢迎那小孩子来到他膝上，并且是以小孩子作为一个天国国度榜样的这样一位主。主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一位主，他在面对迫害他的人之下，他完全没有反抗，反而在十字架上，当他还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一句难忘的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愿意赦免而不愿意降灾的一位主。他告诉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他在十字架上就为了他的仇敌祷告。同时间这一位主，他愿意在那最后的那一口气当中接纳了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囚犯，与他同进乐园当中。这囚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只不过发出了一个要求，主了耶稣，他没有说主，他说耶稣，纪念我。主耶稣也就是说，你今天与我同在乐园当中。同样，这一位主，不要忘了，他确实是与税吏同桌一起吃饭，可是这个故事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他也是与法利赛人一同吃饭的这位主。他虽然心是贴着那些卑贱的人，可是他的心也贴着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人，因为主耶稣来是要将福音带给所有需要的人，不管你的社会阶级，不管你的名气，不管你的银行多丰厚，不管任何，只要是人他愿意接触，只要是愿意来与他对谈的人，上主耶稣基督都不回拒。所以我们看见他确实也是爱着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并且像是一个父亲一样，因为爱着孩子，所以愿意带他要回到正路上，愿意让他有这样一个悔改，重新思考他在神国度当中的一个位分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当我们在2016年我们要尝试去爱彼此的时候，是对着因为神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指示，不单单是因为哦，这是我们 CCMC 2016年要这样子，所以我们2016年就这样子做，乃是上帝所给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所立定的这样一个命令，让我们爱别人，因为我们是蒙赦免的罪人，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赦免了许多罪，所以我们也能够去爱他人。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有这样的对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萌芽、成长、茁壮，变成那一棵所谓在溪水边的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确实在爱中能够有许多的包容， 爱确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除非我们将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以及完完全全的扎根在对主耶稣的敬拜当中，并且是照着他的形象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最终还是只会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来去爱别人，而不是靠着圣灵。我们会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哲理，乃不是凭着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去爱他人，可以要先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他人，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如何的蒙恩惠得怜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如何得 蒙恩惠得怜悯之后，我们心中会发出这样一种对的债主、对神、对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这样一种爱，爱自然而然会流露到他人身上。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不要忘了主耶稣基督他对西门所发问的这个问题，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我们看着西门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法利赛人的其中一个问题不是所谓单单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对他人非常的严重挑剔跟苛刻，所谓吹毛求疵。因为他们完全完完全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记载锁定的也就是那个人是罪人，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得见那罪。可是上帝借由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我们没有那个必要去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我们在我们所谓带着恩惠怜悯的方式去接纳罪人的时候，与他们交往的时候，将主耶稣基督恩惠带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首先打底承认每个人是罪人，他是罪人，不管多或少。可是在这罪之后还有故事啊，这故事也就是神的救恩的一个故事。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很容易就，哎呀，你看那些那个什么什么人权主义者，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列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很小心的求神来省察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带着怜悯，是不是带着一种爱要去挽回，还是我们带着一种心高气傲，觉得说，哦，我现在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的身份就比你高一级。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觉得，然后比你好一点，我就可以自得其乐。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陷入这个法利赛人的作为当中。同时间，我们也要像这女人一样，真的是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反复歌颂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样一个赦免的一个救恩。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虔诚，带着一个虚心来到神面前求他赦免的时候，这不是一种所谓自我轻蔑的一个行为，乃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因为我们高举神，我们承认说神有信实，他愿意赦免，我们承认神是真实的，在他爱中他确实是纪念那忧伤痛悔的心。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确实是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上帝是真实的，我们承认上帝他真的是要以爱来爱我们，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呈现了那样一种爱。你看见说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其中一个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有忏悔，我们就会发现说神是真实的，他确实是像他起初他所说的，他有怜悯，他有恩典，得到赦免之后，我们的爱能够增多，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所以当我们得到上帝的恩惠的改变的时候，心意上的更新的变化，不再效法世界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会有像一个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护教学家，他的一个 生命活生生的例子。他到了一个国家去布道，去有一个侍奉， 那有一个非常虔诚，不是虔诚，非常一个，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到最后三个半钟头之后的谈话，告诉这个护教学家说，请你为我祷告。那之后祷告完以后，他告诉这个护教学家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请你为我祷告吗？虽然我不信神。他说，因为在最刚开始我们吃饭的时候，你的祷告当中，你竟然为厨房里面那侍奉我们的、那服侍我们的人祷告，这是前所未见。这些在我们眼里不是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被社会遗忘的人，你竟然会记得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只有来自上帝，因为上帝完完全全的愿意爱那所有不配得的人。所以我们在这样得着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确实是为主而行。如果为主而行，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 CCMC 我们的马桶阻塞了，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垃圾桶，哇，已经满到快不行了，已经是在替上帝养苍蝇这样子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说，这好脏哦，才不想做呢。还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上帝的爱当中啊，我们有生命啊，我们有手有脚，有眼睛，有嘴巴，有耳朵，这一切安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抗拒呢？我们难道不愿意将我们自己整个身体投身在所谓神家庭当中，对神有爱吗？2016年，让我们照着神的命令，确实是能够彼此相爱，照着耶稣所爱我们的方式，我们去爱别人。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位主子，我们一个救主，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靠着赦免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这蒙赦免的罪人，我们能够爱得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您圣灵的同在当中，就求您来提醒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并且是带着这样一个蒙赦免的罪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来彼此爱戴，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确实是在神你面前，我们得到许多的赦免，因此我们也能够爱得多。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如此祈祷告相信，阿们。